他们去教室的时候，我们一起翻开启示录第二章，新约启示录第二章。我要从十八节读到二十九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很感谢你，虽然到了这样的炎炎夏日，可是看到众弟兄姐妹，我们仍然很喜乐的在这主日的清晨到你的殿中一起来同心敬拜你。主啊，我知道你悦纳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啊，你也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敬拜可以蒙你的喜悦。主啊，我们一方面为着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也特别为有好些位今天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同我们一起敬拜的人的弟兄姐妹。主啊，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是因着他们在这个夏日要出外探亲旅游，在各样的旅程当中，但主啊，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因着有病痛的缘故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纪念天兵和小梅，把他们二位交在你手中。主啊，我们真是为天兵弟兄祷告，我们都大家都已经晓得他的情况。主啊，我们就恳求你，当他觉得在这样一个软弱好像无能为力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你在他的身边加添力量给他，与他同在。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在很多的情况里面，我们不能够依靠任何人，甚至于医生的帮助也是那样有限的时候，我们全心全意依靠你。主啊，你也告诉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的力量是大的。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一的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他们很渴望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但他们因为病痛的缘故不能来，我们就求主你这个时刻亲自向他们说话，你告诉他们说，主啊，你与他们同在。主啊，再没有比有你的同在让我们更有盼望、更有力量。主啊，让我们晓得，主啊，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是永恒的。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满有盼望。主啊，恳求主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向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几个礼拜没有在自己的教会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今天很高兴我们又能够在一起 来思想耶稣写给教会的信。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是主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这已经是七封信当中的第几封了？后面还剩下沙迪、菲拉铁菲跟老底家，所以已经是最中间的一封信了。好，推雅推拉在这七个教会当中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但是它有一些特点，特别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的缘故，所以它有些贸易生意特别的兴隆，特别的兴旺。在推亚推拉有一种生意，有一种产业是很特别的，就是做陶器生意的。做陶器，我们知道做陶器常常做完了之后，那个好的就要把它送到市场上去卖，但是有些做的不好的怎么办呢？有瑕疵的怎么办呢？人家没有人买的，所以就拿这个陶器，那个做工的人就拿起铁杖，铁做的杖，就把这些已经损坏的陶器全部都把它打碎，这些东西不能够放到市场上去出卖的，这些是废品。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主说，主耶稣基督他要用铁杖管辖这个世界，就是说这个铁杖来管辖是一个将来要把一切那些无用的那些不对的东西都要把它们打碎，这是将来主要在这世上所做的事情。就好像那个陶匠把那个不能够合用的陶器打碎一样，这是当年推亚推拉一个很重要的生意。推亚推拉还有一个生意是卖紫色的布匹，因为那个时候紫色的布染料是要用一种特别的植物或者是一种特别的海里产的贝类来染色，所以这个地方是很特别能够染那些紫色的布。我们读到使徒行传，读到腓立比保罗到腓立比去的时候，有一个卖紫色布的人，记得他是谁吗？吕底亚是卖紫色布锭的人，而吕底亚就是推亚推拉的人啊，他是推亚推拉的人。我不晓得推亚推拉的教会是不是吕底亚，他回到推亚推拉的时候把福音带到推亚推拉，我们不晓得。然而晓得这个紫色的布锭是跟吕底亚很有关系。当然这个城既然要做生意，所以他们有商人有商会，那同样的跟我们过去所读到的几个城市一样，在这个商会里面如果你不参与他们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里面做生意这能够生存，因为他们要吃祭偶像的物，要拜偶像，完了以后他们有很多的集会，这些集会是他们充满了那些娱乐节目，所以所谓娱乐节目都是那些淫乱的这些行为。推亚推拉的教会到底怎么来的？教会里面从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那只知道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位吕底亚，他是推亚推拉的人，他是卖紫色布锭的人。我们不清楚是不是他把福音带到推亚推拉来建立了推亚推拉的教会，我们并不知道。那么耶稣写信，这些信都有个特点，他一定要介绍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每一次描述他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就表达出他写信给这个教会的时候是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向这个教会说话。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说，那眼目如火焰，他说你要写信给推拉推拉教会的使者说，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神之子说，耶稣在这里所显明出来的一种 第一个，眼睛是燃烧着火焰的眼睛，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什么时候眼睛会发红啊？发火啊？那是愤怒的时候哈，愤怒的时候是一个愤怒的眼睛哈，愤怒的眼睛。在启示录里面有一段记载，这样子，那些罪人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这些罪人宁愿被压在山下面，大山呐、啊、盖在我的身上吧，他们也不敢看耶稣的眼睛。耶稣的愤怒是很可怕的，圣经上讲了好几次耶稣有愤怒，一次是当这些门徒不让小孩子到他面前来的时候，圣经上说耶稣不高生气了，还有一个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看耶稣要不要医治一个瘫痪的人哈，耶稣也瞪着这些法利赛人说，在安息日应该行善呢还是行恶哈，然后耶稣就医治了那个枯干的人。然后耶稣还有一次是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因为这些犹太人把那个唯一外邦人可以进来的这个外邦人院变，他说变成了贼窝哈，就是用那个来做许多贪这个聚敛钱财的事情，所以耶稣就把绳子做成鞭子来驱赶这些人出去。这是耶稣的愤怒。他说耶稣脚像金炼的铜哈，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脚是铜的呢，其实是表示当年如果我们看过罗马人的军人所穿的军衣军装的时候，那个鞋子那个脚啊是带着铜护膝的那个铜的这样的鞋子，所以是很非常坚硬的这个鞋子哈，是穿上军装的这个鞋哈，这个脚是把敌人要踏在脚下的哈，这样很坚硬的脚。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这样描写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封信绝对不是一个很柔和很谦卑的态度，而是非常严厉的态度，严厉的信。下面就每一封信都要讲到耶稣对这个教会有什么肯定的地方。肯定，我们刚刚说到耶稣是用发怒的眼睛亮的坚硬的脚在向他们说话的时候，有到底有多少这些鼓励的话呢？他说在这一封信里面是七封信当中鼓励的最少的一封信，但有两封信是完全没有鼓励的，没有肯定的话，但是这一封信是另外五封信当中说到肯定的话最少的一封信。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觉得真的很重要，主是看我们的行为，不是看我们嘴巴说什么。我们常常会说很多的话，我们很会说，但是耶稣不是只听我们所说的，而要看我们所行的。他说人是因信称义，但是在审判的时候，主将来要审判的时候是按照行为来审判的。各位，我们到底是怎样的行为？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推亚推拉教会他们到底有什么行为是值得耶稣基督肯定的呢？他说第一个，他说你们有爱心。爱心，这好像跟以弗所教会相反，以弗所教会缺少的就是爱心，但是推亚推拉教会有爱心，有爱心，但是他们的爱心却不够恰当，不够恰当。他竟然包容了错误的教导。真正的爱心应该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爱神和爱人和爱那些失丧的灵魂，这是应该有的爱心。但是推亚推拉教会虽然他们有爱心， 但是他们却包容了那些错误的教导。这个你看，爱心以弗所教会是不够，而推亚推拉教会它是过之而不及，这些都不对，都不对。第二个，耶稣称赞他们的行为是什么？是信心，信心。好，在希腊文里面和希伯来文里面，信心这个字跟忠心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有信心的人，他所有的信心是带着忠心的信心。我再讲一次哈，什么是信心？先确定我们跟神应该有的关系。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跟神正确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应该表达出正确的态度出来，正确的态度出来。好像我们说，我跟他，我是儿子，这是我的父亲，关系确定的，那么我应该表达正确的态度，就是我应当孝顺我的父亲。而忠心是什么？忠心是当你表达你应该有的态度的时候是不改变的。你不能够20岁以前孝敬父亲，到了30岁、40岁，到后来越来越不相信，越来越不孝顺父亲了，那就不是忠心，而这样的态度也不是真的信心。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改变的信心，不是我某一段时间我很有信心，有的时候我就没有信心了，不对，那个不是真的信心。我这一次到加州去，我有机会跟我在大学的一些团契里面的同学，我们有聚会，40年前吧，哦，应该40多年前了，40多年前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大学里面有基督徒团契，我们这些团契有一些人在洛杉矶哈，我们就这次有机会大家聚在一起聚会，在聚会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提到有一些人不肯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好些人他们已经从他们的信仰当中失去了，但是我们所去的这五家人有3家人是当牧师的，1家人是教会的长老，另外1家人呢，他们是他们现在教会的开始的人，都是很感谢神，40多年过去了，还是很忠心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有机会谈一谈每个人自己的经历。我有一个同学，他大学毕业以后在一个不错的公司里面工作，但是他碰到一个老板，这个老板非常对他不公平，在每次需要他的时候就要他来，他拼命的努力把那些困难都解决了以后，那些功劳这个老板就抢去了，就把他又请你到旁边去吧，好几次需要他的时候就把他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当事过境迁就把他扔了。所以他对这样的社会上这样的一种做法他觉得不能忍受，他后来说，我不要再做这世上的工作了，我宁愿去侍奉神，他要奉献哈，侍奉神。当他决心要侍奉神，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就有一些公司都是很有名的公司就来找他说，我们很需要你，你来吧，你到我的公司来，我给你的薪水多少多少多少。他已经对这些工作已经完全失去兴趣了，他说，我不会再改变我对上帝的心智，我不会再回去工作了，我一心一意要侍奉上帝。几十年他就在上帝面前侍奉。我还有一个同学，他是以前蛮有名的一个水利工程专家，他在台湾做台中港，到中国大陆去做好多水利的工作，他很棒。他到了50岁的时候，他说，我以前一辈子为世界，我从50岁开始我要开始侍奉神，把我的时间给上帝。所以他到了50多岁，到了60岁才读神学。我退休了那一年他就按牧做牧师，他比我还大1岁。
今天他在，他已经退休了，他在华神还在读他的 Doctor of Ministry， 还在读书。我说你真够厉害。他说老莫来读书吧，我说拒绝，我说我这么大年纪还读书，但他比我还大一岁还在读书。所以就看到他们在神的面前不但不退步，而且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步，这是真正的信心。真的信心一定是包含着忠心在里面的，绝对不是我信几天相信到后几天我就软弱了，那不是真的信心。耶稣夸奖他们殷勤的服务服侍啊，服侍。我们知道服侍神崇拜这个字也是服侍哈，但在这里所讲的服侍不是在教会里面在讲台上在台上的这种服侍，这种服侍是特别是当其他的人有需要的时候就愿意给予帮助，特别是指着在实质金钱上的帮助。所以这个教会推亚推拉教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们愿意去帮助那些不管在肉体生活各方面有需要的人，他们就去帮助，就付出他们的爱心来去帮助。当然不管你在信心上面，你在爱心上面，你在服事上面都需要忍耐。显然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有耐心，耐心。所以这是耶稣夸奖他们的，有爱心，有信心，殷勤的服事，然后有忍耐。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啊，这不是很好吗？可是每次你看到有但是，我们最怕听到人家讲我们好话，讲了半天以后加上一个但是，我们就啊、嗯，但是就没有什么好话了。他说然而我要责备你，要责备你们，责备主所爱的，主一定的责备。所以主责备他们并不是因为主不爱他们，主责备是因为主仍然爱他们，所以主要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什么事情呢？在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当中，他的责备是最多的，最多的。耶稣责备了好多的教会，责备了好多教会，但是把推亚推拉教会所受到责备的话跟其他的教会来比较的时候，这是最长的最多的，对推亚推拉教会责备的最多最长的。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跟我们上次所讲的那个教会别加摩教会所遭遇的情形非常的相像。别加摩教会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们跟世界妥协，跟世界妥协。各位，教会如果要成就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必须要进入教会，进入教会。但是如果教世界进入教会的话，那就问题重重了。各位，再讲一次啊，教会必须进入世界，但是世界却不能进入教会，就跟你的救生艇一样。当你要去救人的时候，你把救生艇开出去，要去救人，所以你必须要进到大水当中去。但是如果水进到你的救生艇里面，那你的救生艇也要沉沦下去了，你也不能救别人了。所以我们应当进入教会，但是却不能让世界，不，我们教会应当进入世界，但是却不能让世界进入教会，否则我们就没有能力，也没有那样的位置，能够去拯救这世界上需要救赎的人。这样推拉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跟世界妥协。别加摩教会之所以跟世界妥协，是受到一群人的影响。他特别提到了尼格拉党哈，一群人哈。但是在推拉教会里面， 他的问题是从一个人来的，是从一个人而来的。首先这个人他说他自称是先知，自称是先知。在新约的时代，不管是男人和女人，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他们起来说预言，他们有一种恩赐，说预言的恩赐，说预言就显然有了一种先知的位置，先知的位置。各位，一旦当一个人说我是先知，我说这些话，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听我的，你在听我的。在那个时代，虽然有很多的预言，有很多人说预言，但是他们必须要把他所说的话拿来检查检查，是真的是预言吗？那些预言听起来的预言，有的是真的是从上帝来的，但是有的时候是从人自己来的。有的人在说上帝的预言的时候，说了几句话，他停下来了以后，他再说的时候就说他自己的话了。所以当他自己加多上去之后，有很多的话是人从人来的，而不是从神来的。更糟糕的是，有很多人所说的话是从撒旦魔鬼而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检验一个人，当他说他是先知，当他说预言的时候，必须要检查是真的是从上帝来的吗？我们到底怎么检查？到底怎么检查？我相信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当一个人说预言，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问他下面一句话，你既然这样说，那么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因为他既然是代替上帝告诉我们一些话，那么上帝的话不是听听，一定要叫我们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就要问说，那我们到底该做什么？我以前碰到过有人竟然说，跑来找我，牧师啊，某人说预言啊，我不知道那个人他怎么说预言，他说他告诉我说我应该娶某某某人做妻子啊。我就想这个人跟这个女孩子是完全毫无相关啊，现在他为了要喜欢这个女孩子，要娶这个女孩子，竟然就说有人说预言啊，真的假的？我说只有他一个人说吗？有没有别人说啊？没有。你自己以前感觉到吗？没有。那个女孩子喜欢你吗？没有。哇，你要怎么做啊？你到底怎么做？所以到后来慢慢慢慢就发现说，这个什么预言，这是他自己脑子里面想的，他就是想要这个样子。他看中某一个人就说，哎呀，这是上帝的预言啊，要我来娶你。你要分辨说这真的从上帝来吗？你们记得哪一年呢、啊、这个台湾海峡里面有了两个飞弹还是几个飞弹从大陆射过来了以后，你知道那一年是1995年，是不是95还是85，我都不记得了。然后你知道在那一段的时间当中啊，很教会里面就流传了一些事情，说将来啊台湾要有这个战争啊，有战论。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啊，一定要为我们自己保留下一群人来。他怎么办呢？我们这些基督徒要赶快出去哈，离开台湾，到美国啊，到南美洲啊，到很多地方去。很多很多基督徒，很多牧师哈，他们竟然这样子传说，就这样传说。后来我就听说有好多人就要跑到美国，跑到南美洲来，但是他们到底怎么做？如果上帝真的是这样子，你怎么做？有很多来是用各样各种的手段来的，那样的方法是不合法的，是不合乎上帝的旨意的方法。真的是上帝的预言是这样的吗？今天已经多少年了？2010几年了，这些事情也都没有发生过，就可见这样的说法是假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要小心，一个人当他说我是先知的时候，他的意思说你就要听我的、啊、我说的话是上帝的意思。哼， 那你就要小心听他说的话。下面你问他，那我们该怎么做？他如果说的那种做法，那种根本就是不合乎圣经的真理，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那就根本就不对，根本就是假的。所以这个人第一个是自称为先知的，第二个这是一个女人啊，这是个女人，而圣经里面称她叫做耶洗别。你知道耶洗别是谁吗？是一个以色列的王后，以色列的王后。这个耶洗别呢，她是推罗的公主，她嫁给以色列王亚哈王，她嫁给亚哈王。这个耶洗别很有意思，在腓尼基的话语当中，这个耶洗别的名字很漂亮啊，是一个很美，是一种花的名字，叫樱草花。但是同样的字跑到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名字就完全改变了，就是 trash， 就是垃圾啊，垃圾。所以当她嫁到以色列人当中去的时候，以色列人觉得你取这个名字啊，你的名字怎么叫做垃圾啊？所以人家就会觉得很奇怪。这个耶洗别的故事我们如果读过的话，我们就知道他带了好多那些巴利的先知到以色列来，然后哇，他很厉害，他就把亚哈王紧紧地攥在手里头，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好，在推亚推拉里面所碰到的这个女人是怎么样的问题呢？他用一些道理去引诱诱惑教会里面的人，而在圣经里面说他用的道理，他自称为叫做深奥之理。你们平常听那个道太简单了，我告诉你们一些是更有深度的，是更奥秘的道理，我告诉你了之后你要听我的。奥秘，各位，在第一世纪之末的时候，第一世纪之末的时候，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异端，叫做智慧派。他们就是说，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智慧，如果有这样的智慧，我们就能够得拯救。他们最大认为是什么？认为物质的东西都是罪恶的，都是恶的。所以那个创造世界的耶和华一定不是什么高明的神，因为他是造了恶的物质，所以旧约里面的神跟新约里面的神是不是同一个神，不是同一个神，是恶的。所以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智慧，我们可以变得属灵，不再是属魂，也不是属肉体。我们既然属灵的话，我们的肉体做的事情就不算数，没有问题。所以我的灵魂是属灵的，我的肉体做了那些罪恶的事情的时候，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别的人不能做，我们做了没关系。这就是当时诺斯底派一种异端的邪说。而这个耶洗别，他就要把当年那些异教的思想带到教会里面来，特别是异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崇拜的方式，就是每一个庙宇里面都有妓女，妓女。所以当人跟这些庙妓，他们说这些妓女呢是奉献给他们的神明的，是属于他们神明的。所以如果你跟这些庙妓发生这些关系，性的关系的时候，你就能够跟他们的神明有关系了。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属灵的，是属灵的，因此就把这样的思想带到教会里面来。而这个耶洗别就从教会里面，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无妨，我们照样可以进天堂，我们照样可以得救。这就是他的理论，就是要把这个异教的这些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可能这个人他就是 觉得哎呀，外面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他们都是那样的做法，我如果不跟他们一样的话，我就不能够进到他们当中去了。这是耶西别在那个时代里面他的做法，他不但这样去传这个道理，而且他自己这样做，他跟教会里面有好些人都有了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个耶西别他用这样的关系就控制了教会里面好多的人，所以就跟当年耶洗别古代的耶洗别一样，控制了亚哈王，就做了这许多吃祭偶像之物，就是拜偶像还有淫乱的事情发生。这是我们的神最厌恶的，所以你可以了解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那样的愤怒向他们说话，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对他们的那些责备的话这样的多，就是因为这个教会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好，所以主对他们有忠告，警告他们，警告他们，犯罪的人一定有犯罪的后果，所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样的人，他我给他悔改的机会了，但他不肯悔改他的淫乱的行为，看来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一样，要杀死他的党类。我们的圣经啊，党类的那个原文是儿女啊，就他们这样的人甚至于有了生了孩子了，连他们所生的孩子也要杀死，这不是跟大卫跟八十八一样的吗？大卫跟八十八犯了罪以后，他们生的第一个孩子就要死掉。他说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必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事情是真真实实严厉的领导的，让教会人知道说不要随随便便，神是轻慢不得的。各位，我也算是几乎一辈子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在这么多年当中，我真的看到确实是如此。当人放纵自己去犯罪的时候，到后来就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神的这个神的对待，神的惩罚真的是很严厉的。我不要说的多清楚或说什么人哈，然而那是真的，真的。下面这一段是我们很重要的，至于你们推啊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书上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他们这些人在那里讲那些所谓深奥的道理，而且去犯罪悖逆神的时候，但是另外一群人他们却怎样，不愿意跟从他们，不听从那些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耶稣并没有把额外的事情加给这些人呢，他说但你们有的要持守直等到我来，持守直等到我来。我们把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教导，他说持守只等到主再来。我最近在读这些启示录这些经文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清楚，他说在一个教会里面怎么样说，怎么样知道这个教会他们的属灵的程度是好的呢，是讨神喜悦的呢，就在于在这些弟兄姐妹当中，到底有多少人是存着那样的心，谨守警醒等候神的来。说不定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再来的事情，我们讲的太少，或者我们平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提的太少，我们没有那样的在意，我们只顾着我们现在我们有什么难处就求神帮助啊，让我解决，而没有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更永恒当中。自古以来教会在各种各样的患难困苦当中不断的成长，因为 都是在那里谨守警醒的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因为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信心，因此教会就能够一直蒙神的保守和看顾。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耶稣告诉我们说，遵守主的命令得胜的，得胜的要得胜，遵守主的命令的，主就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是多么美好的应许，要把权柄赐给我们。各位，我们说，哎呀，上了天堂到底要干什么？上了天堂要做什么？我以前一个同学以为他上了天堂就天天坐着摇椅在那晃啊晃啊，他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现在已经这样很舒服了，我到了天堂还是这样子，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各位，耶稣讲得很清楚，要把权柄赐给我们。这个权柄到底是什么权柄，我不知道。如果当年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告诉我们的老祖宗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来管理这一切，那么当年所管理的不过是一个地球，但是将来可能神要我们管理的是超过这地球以外，那你没有办法想象上帝要给我们的权柄有多么的浩大。而对那些不合神所喜悦的，神给你铁杖，有权柄要打碎这一切所神所不喜悦的，这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你必须得胜，神就把这样的应许完完全全赏赐给你，赐给你，让你能够去享受神所给你的荣耀和权柄。比如说，我要把诚心给你，诚心，我们到底看过诚心没有？如果我们睡得太晚，绝对看不到诚心。你如果早点起来，在天还没有完全黑，而天刚刚亮的时候，在天上总有一颗发亮的星，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哪一颗星啊，所以读过天文知道哪一颗星。但是当我们看到晨星的时候，乃是告诉我们说天马上就要亮了，黎明就要到了，马上黑暗就过去了。而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那晨星，所以当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蛮有把握了，就知道说一切黑暗将过去，那神所赐的光明黎明就将来到了。主要把这样美好的应许赐给我们，然而他先决的条件就是，不管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甚至于教会里面有很多人都软弱跌倒了，但是你必须遵守主的命令，坚持到底，要胜过这一切从世上来的引诱试探，主就必将他那样美好的应许赏赐给你。我们去祷告。